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十五章二十九节，马太十五章二十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在他脚前。我们再看马可第七章，第五章，对不起，马可第五章二十二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耶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我们特别注意，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然后我们看第七章，二十五节，或者从十四节读起。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那么我们又一次伏伏在他脚前。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三十九章，路加福音十章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就是指着约翰说的，就是使徒约翰，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里又有一个在他脚前。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很感谢主，这一次可以说几乎在不可能的情形底下，我们主还是召聚了我们。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他。那这一次呢，我们一共有一整个的周末，今天还有明天一天，不包括晚上，还有后天呢，从下午两点钟以后到晚上，我们有一连续的追求，就是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个题目叫在主脚前。我们刚才已经看见过几个例子，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一点，那么到底在主脚前背后所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讯息？我们都知道这个题目主题叫做在主脚前，但是有个子题，那个子题呢，就是从圣经看保罗和约翰的内在经历，或者说我们看他跟随主那个心路历程。那么这个经历呢，是里面的经历，这个道路呢，是里面的道路，这个不是外面的一个旅程，这是所谓心路的旅程，而还不是普通心路的路程，乃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有一条路要走，他有一个历程，有一个经历他要经过。所以呢，我们就试着从圣经来看，在主脚前乃特别是说到我们在主面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常常在主脚前的。像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活在主的脚前，他不止在主脚前听道，他也把香膏抹在主的脚前。我们知道他那个奉献，那在主脚前的奉献，甚至于他的抱怨，甚至于他的倾吐。当马大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弟兄就必不死，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他们的姿势不一样。马大的姿势就是一个抱怨，紧紧的抱怨，玛利亚不是， 玛利亚呢，她能够在脚前来告诉主说，她心中有个困惑，她心中纳闷，她不明白，为什么主不早一步来？所以同样的一句话，同样是，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弟兄就必不死。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一个是马大，还有一个就是玛利亚。那玛利亚的生活呢，却是脚前的生活。所以是不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难怪主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那么做基督徒对有人来讲就变成许多事了。但实在说来，做基督徒很简单的，只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玛利亚却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在许多的福分里面有上好的，有次好的，结果呢，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马大侍奉主有什么错呢？马当侍奉主当然是今天教会中需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虽然这是福分，但这不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多少的贡献。我们觉得人对于世界对于教会有贡献，这个就是福分，这就是神所期待的。但是没有想到主对玛利亚说，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那有的福分是短暂的，没有多久就被夺去了，但是那个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主说没有人能夺去，就是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做一个常常坐在主脚前听他话的人，我们也巴不得能把我们的香膏倒在他的脚前。我们就是有困惑，我们也愿意倾吐在主的脚前。所以在主的脚前是一个很基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可以说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 ABC。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我们许多人太复杂了，我们把它把整个的福音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结果我们就会许多事思虑烦扰。我们积蓄了很多属灵的知识，我们也有很多的追求，我们也非常的劳碌，但是我们的主仿佛对我们说，玛利亚却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何等愿意这个周末，我们真是不只能够明白什么叫在主脚前，我们也巴不得能建立一个生活，每一个基督徒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我们就是做一个在主脚前过生活的人。那么不止我们在主脚前，保罗也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那现在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从保罗书信里面，或者从约翰的福音、约翰的书信和约翰的启示录，我们从他们的著作里面，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活在主的脚前，我们怎么经，就是说他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神的话是怎么来解释他的。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我们自然会提到教会历史中所谓有一般的人，叫做奥秘派的人。那这一派的人呢，他们的确非常的爱主，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经历就写下来，就告诉我们。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有的人非常熟悉的像盖恩夫人，她就是个奥秘派的人。那么像劳威廉也是一个奥秘派的人。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曾经帮助马丁路德非常大的一个弟兄，叫做 John Towler， 陶勒弟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人。他们的一生都是坐在主脚前，然后他们把他们的经历从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当然就得着了很多的帮助。但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人，像盖恩夫人，像 John Towler 这些人，他们因为是在天主教的背景底下，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因为不大容易靠近圣经的缘故，所以他们的经历常常不一定接受神话语的矫正。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如果你看保罗的经历，那一定是典型的经历，如果是约翰的经历，那是一定是合乎圣经的经历。所以我们等于用保罗的经历和约翰的经历，我们来看到底在过去2000年来，那些爱主的所谓奥秘派的弟兄们，他们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是毫无疑问的。那如果他们的帮助是肯定的，为什么有人有 远离他们。为什么有的人说你们要小心，这个奥秘派中有很多的问题，那奥秘派中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明白了到底奥秘派给了我们多少的金子，我们同时要明白奥秘派给了我们多少的沙子。我们要金子，但是我们不要沙子。我们不能因为怕沙子我们就不要金子，我们也不能要金子连沙子也要了。所以这样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能很健康的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整个聚会的目的。所以重点呢是重在经历，重在内在的经历，重在与主交通的经历。那么这样我们要问说，什么样的经历是合乎圣经的，什么样的经历是可以说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经历是圣经里面有的，有的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有的是人工的，有的是圣灵做的。那么到底当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怎样的苦修？我们是不是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的做？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知道说奥秘派的许多的人，因为他们有的是在修道的环境里面，所以特别在修道院里面的气氛是苦修的气氛。那么尤其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做，怎样有属灵操练，我怎样能借着雅各的天梯爬爬爬能够爬到天上去。所以那个思想你看见吗？那个思想很明显是操练的思想，很明显是苦修的思想。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如果今天活在主面前，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怎样的住在基督里，基督也怎样住在我们里面，那么那个经历到底是不是苦修的经历？那个经历到底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离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到深山去，然后我们要离开许多的人，这样才能叫我们属灵呢？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教会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整个教会它远，就是所有的很多的圣经是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所以很多爱主的人还有许多宝贵的经历，那么他也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其中有的人还拜玛利亚，像盖恩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还陷在许多错误的里面，但是呢他的确有一部分的东西是能够帮助我们。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些经历是不是在圣经里已经有了呢？在圣经里已经有了。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你就不怕，就不必担心，你就不必担心说保罗会不会拜玛利亚，你就不会担心说约翰会不会拜玛利亚。约翰拜天使，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天使就更正他，不可以，单单要敬拜我们的神。那约翰实在说来，他的确忘记他自己，他觉得那个他所看见的太美太好了，所以他情不自禁做了傻事，情不自禁做了愚昧的事。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看见保罗，你看见约翰，你就放心了。但是呢，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派的经历是没有帮助？当然有许多的经，有许多的帮助，因为这些人他们都走过的，有许多他们走过的我们也走过，像盖恩夫人。那么如果是只有她的丈夫给她十字架，这个我们能了解，如果她婆婆给她十字架，我们也能够了解。那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连那些佣人都要欺负她，啊，这个时候她可以拣选了，她可以拣选要，也可以拣选不要。所以乃是她活在主脚前的时候，圣灵就告诉她说，这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他对你有益处，虽然你比他大，但你现在就是把一个比你小的人放在你的手下，而且他许多时候又爬到你头上来，那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你愿意不愿意从我手中接过这个十字架来？所以如果马盖恩夫人不愿意的话，神不会勉强他，他就不必背起他的十字架，因为这不是他的，怎么会变成他的呢？只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怎么变成我们的呢？就什么时候圣灵对我们解释说，那这个丈夫，这个妻子，这个儿女，这个父母，这个环境是神为你定做的。所以现在问题是，你可以远离这些，但是为着你的好处，为着你的帮助，你肯不肯从我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 那个十字架永远是基督的十字架。那因着你肯奉献，因着你说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差遣我。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该恩夫人呢，就从神的手里就接过了那个十字架，他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现在呢，虽然连佣人都欺负他，但是感谢主，现在他身上没有多久以后，他的预兆，他的这个他的婆婆的确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改变了，连那个佣人也改变了。所以背十字架是有个结果的，背十字架不是苦修，如果光苦修的话就太辛苦了。如果一个背十字架的结果不能改变你的婆婆，不能够改变你的佣人，那弟兄姊妹，这证明那个那证明说我们学的功课有问题的。如果是出于主的，你看见那个结果一定是带来丰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看光是背十字架这个功课，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一天到晚皱着眉头，一天到晚在忍耐，我们觉得这个太辛苦了，太痛苦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只要有一点不愿意，你可以不需要，那不是你的。基督永远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呢，你看见如果有圣灵对你说话，你活在主脚前，你听主的道，然后圣灵就在这里对你说话了。如果圣灵对你说话，那么你很自然的，弟兄姊妹，十字架再牵有多少斤的重量，对你都不再是重量。所以你还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罗德福，他是个16世纪的一位弟兄。那么17世纪的一位弟兄。那么我们知道说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可以说是 St. Andrew， 在苏格兰圣安德烈大学是非常有名的大学，他做了大学的校长。他为了真理的缘故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那是苏格兰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位弟兄呢，你看见他后来他就被充军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巴姆海的，被充军到苏格兰北边有个地方叫做阿伯丁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说风又很大，那么整个的城呢，因为都是这个给人一个感觉是阴森森的感觉，跟那个石头有关系。然后呢，他为真理缘故就从军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呢，他从监狱里面写了好几百封信，所以后来就变成罗德福的狱中书信。那么那个书信写出来的时候，那么在按人来看应该充满了灰色的感觉，但是没有，当你读到他这个从监狱中的来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常常用一个句子，就是写字基督在阿伯丁的行宫。他觉得整个的监狱对他来讲乃是基督的行宫，所以呢，他在这里能够做一个报告，他说我要告诉全世界，大家都误会了什么叫背十字架。他如果你真的愿意心甘情愿的背十字架，他十字架那个两臂，当你背起来的时候，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你背负十字架，结果是十字架背负你。所有说背十字架痛苦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同样是四个字，背十字架。但是有的经历是金子的经历，有的经历是沙子的经历，你不能效法。我知道说今天在新竹，我如果还没有，如果他们没有搬家的话，那的确有个苦修的环境，你看见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见，这就给我们看，那难道做基督徒真的做基督徒一定要做到这样的地步吗？背十字架这般弟兄姊妹在用，我们今天也在用，这明明圣经里面的一个形容，一个名词，在主脚前，你看在他们在用，全世界都在用，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叫做在主的脚前？所以这个大概我想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周末我们在一起追求的目的。那么我们有个请求是这样，就是说像这样的追求呢，如果你光来一堂恐怕对你的帮助不是那么大，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能够连续的把今天明天后天，如果大家每堂都能够参加，我们也尽可能给大家一些的讲义让大家带回去。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不多印了，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来，我们就没有为你预备的，所以如果你来了，我们就希望说你能拿到一些的讲义，那么也许对大家呢有一点点的帮助，这个帮助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如果你一连串一口气的如果能够把这个题目听完，我相信呢这样的题目不光是在头脑上叫我们更明白，乃是能够帮助我们一生的经历，那不只是个人的经历，包括教会团体的经历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想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底在主脚前是怎么样的，怎么一回事。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呢圣经里面尤其在四福音，你看见吗？尤其在四福音，这个四福音里面呢你会注意到啊，就是圣经呢好几次，就是像我们刚才所念的几节，我不过随便挑出几节就是了。如果大家把四福音好好读过，特别新约福音读过，你就看见有一个生活叫做脚前的生活。那如果你把这些圣经通通把它汇聚在一起，我们明天早上会给大家一份的讲义，那可以说新约里面关于在主脚前那个重要圣经节应该都在那里了。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我们才知道说在新约里面所启示的在主脚前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先替大家稍微整理一下，那么让大家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我们在主脚前的生活，讲到我们在主脚前的经历。那么在这么多的里面，恐怕有一个人我们的印象恐怕很深刻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你记得有一个故事。这个第七章里面呢，那里我们好不好翻到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这里有一段的记载，只有路加福音有，别的福音书没有记到，那么只有路加福音第七章能告诉我们。路加第七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他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那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是脚前的故事。那么这里有一个女人，明明说是个罪人，我想我们大概知道她是哪一类的罪人。那因为呢是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那个时候坐席呢他们多半是大户人家，所以很多的宴席呢是在园子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的背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在一个花园里面，在一个园子里面一个所摆的宴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女人，而且是个罪人。所以后来你看见吗，所以后来说那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他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乃是一个罪人在主脚前的故事。那么这个人呢后来主怎么说呢，后来主说，主就问那个主人，他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多得恩免的人。所以根据这个前后文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一个罪人，但这个罪人呢他欠50两的银子，他觉得他的债根本还不清楚的，但是结果呢债主一笔勾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他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报答的，他想到他50两的银子，他当然就眼泪汪汪。那个只欠5两银子没有多少的眼泪，他觉得我是有亏欠，他觉得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不是那么可怕的罪人， 但这里有一个罪人，他知道圣灵光照他，给他看见说，你看，给他看见他所欠的乃是五十两的银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等到他看见他的主人赦免他的罪，结果呢，圣经说他是个多得恩免的人。那么到底哪一个更爱他，哪个更爱那个债主呢？当然是这个女人。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表达的爱，他怎么来表达的感激，怎么来表达他是个多得恩免的人。所以圣经说他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普通吃饭，我们都想着中国人的吃饭或者西式的，有的时候你看见一幅图画最后的晚餐，那个完全是外行的描写，那画家完全凭着他的想象。那因为西方普通吃饭是个长的桌子，那么好了，所以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但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记载，不是圣经记载，你看见说所有的门徒们吃饭，包括主耶稣，他们是斜躺着吃饭的，脚通通放射线的往外摆。那么然后呢，他左手撑这个吃着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右手在那里，所以可以说那个桌子是很矮很矮桌子。那普通大概是波波摩佛的这个摩字形，大概是摩字形，这个样子三面的啊，这个中间这个大概这样三面的。所以呢，你看见主耶稣多半是坐在这里，主和他的主客坐在这里，然后彼得呢可能坐在这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这是最后的晚餐。但是普通的宴席也是一样，普通的宴席呢也是你普通吃饭的时候一定是斜躺着，所以你就可以想到这个脚是放的，当然放在外面，那么又可能又在园子里面，所以这件事情才办得到。所以呢，这个时候圣经说那个挨着他的脚哭，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他。圣经告诉我们头发乃是女人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他用头发来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然后把香膏抹上。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当这个女子在这个罪人在主脚前的时候，她一面懊悔，一面认罪，一面想起自己所欠五十两的银子，但另一面呢，因为她多得恩免，她心中充满了感激。因着心中充满了感激，所以你看见一面她流眼泪，另一面呢，她就把一个盛香膏的玉瓶，那当然一定是把它打破了，否则就是把那个里面的这个香膏呢就把它倒出来，然后呢就先是用眼泪先用头发擦干，然后用嘴连连亲他的脚，然后把香膏抹上，一面代表他的懊悔，一面代表他的认罪，另一面呢他也愿意把最好的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故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从主的脚前开始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蒙了主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应该是地狱中的材料，但是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上我们，结果我们的罪好像一笔勾销了。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罪真的一笔勾销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我们想起我们对他的亏欠，每一个罪都是对于神直接的顶撞，我们欠我们的主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你欠主有多少，你就知道说现在你怎么感激他呢？如果真的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眼泪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有到等一等，你又想到主的爱，你就看见那个爱里面有懊悔，那个爱那个眼泪里面也有感激的成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很自然的就把自己就献给，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奉献，这奉就有了奉献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加福音那个女人，她的生活就是脚前的生活，或者说一个罪人，当她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实在说来，一个人一得救以后，你看见就是在主的脚前，所以这是一个圣经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读圣经的人呢，有许多的猜测。 那么包括个解经之王叫做坎波摩根，他认为是这个女人呢应该就是玛利亚，但有的圣经学者不忍心这样猜想，他觉得在我们心目中，在我们心目中的玛利亚，她的形象太好了，我们不愿意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有的人呢读圣经，圣经他更好好的把这个比较一下，包括坎波摩根在里面，他十分的相信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玛利亚。那对我们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在历史上到底是两个人呢，还是一个人，并不重要，但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人。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个罪人吗？今天我们可以爱护玛利亚的形象，但是我们的形象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就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全世界都知道，再骄傲的人，到了遇见主的时候，他骄傲不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多得恩免的妇人一样。因着多得恩免，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了脚前的生活。我们在他脚前懊悔。我们在他脚前痛苦，我们在他脚前落，就是落眼泪，充满了感激的眼泪。那这个地方很自然的就是变成我们奉献的地方。那么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玛利亚的话，那你看见说玛利亚果然他有个生活是习惯性的。你每次想到玛利亚，如果这真的是那个玛利亚的话，你看见玛利亚得救就是在主的脚前。难怪他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当玛利马大在那里忙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道。那不止如此，就是因为听主的道，他才得着启示，他才知道说现在呢我们主很快的要上十字架，很快的要死要埋葬，所以他就抓住机会。您看吗？就是因为他在主的脚前，他就得着一些的启示，是别的妇女们没有得着的。别的妇女们也要去告主耶稣，他们也爱我们的主，这个玛利亚也爱我们的主，但是这个玛利亚比他们多一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们都要告主，就好像我们都要侍奉主一样，你看见吗？就好像我们都要侍奉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在那里侍奉，我也在那里侍奉，但是现在问题在那里，有的人是在主的脚前，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你在那里做事，你在那里为神做工没有错，但是照着你自己的计划，照着你自己的蓝图，照着你自己的兴趣，你在那里做工的，所以你不知道到底在这件事情上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用人，我们是这样来侍奉神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能够把高高在主身上，这个太好了，是不是？所有圣经中里面记载的妇女，她都愿意把高高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很稀奇，只有玛利亚她抓住机会。她怎么会抓住机会的呢？就是那次坐在主的脚前，主就告诉她，主就让她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地上，我在地上我们可以常就常常意思就是说这个在地上你常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让在地上难得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虽然有的人说这是浪费，你看见吗？如果周济穷人不知道怎样，不知道怎样怎样怎样，但主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那现在弟兄姊妹，是谁得着这个启示的？只有一个坐在主脚前的人。我们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拣选了上好的福分。许多时候我们忙碌忙碌忙碌，我们为主做了许多，甚至于鞠躬尽瘁，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对我们自己做了多少我们明白，到底我们满足的心有多少我们不明白。那么这里有一个人不一样，这里有一个人，你看见你看见因着他坐在主的脚前，他就得着启示，所以他就抓住机会。 他就把拿大的香膏就打破了。我们前不久到了以色列，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拿大的香膏多半在西藏，特别是喜马拉雅山那一带才有的。所以真正的拿大的香膏运到以色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所以普通的妇女他们用的时候根本是一滴一滴用，从来没全部倒下来，没有的，一滴一滴用。所以呢，这里面到底有多昂贵呢？大概是你需要工作300天，你才能够得到这一瓶的，可以说得到这一瓶的香膏。但是呢，现在你看见吗？当玛利亚看见我们的主要为他钉十字架，他抓住一个机会，虽然这是需要300个工作天才能够得到的拿大的香膏，他愿意倒在主的身上。对于犹大来说，不要说把膏倒在主身上是浪费，你把水倒在他身上都是浪费。所以在玛利亚的心中，为什么他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把真拿大的香膏玉瓶打破，然后倒在主的身上，让全屋里就充满了香气。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代表玛利亚的奉献，是不是？这个当然代表玛利亚的侍奉，是不是？要记得一件事，等到复活以后，有好多的妇女也要去告我们的主，已经太晚了，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想想看，有一天如果你要侍奉主，有一天如果你要奉献给主，你要抓住机会。像许多的妇人，她是要膏没有错，他甚至去买了香膏，他一直没有机会膏在主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太迟了，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多人里面只有玛利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呢？因为他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劝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每天早晨，当你要上班，当你要上学，当你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在你一生里面也许就是一次的机会，那一次的机会如果你抓住了，结果这一生就是蒙福的一生，那一次如果你失落了就永远失落了。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机会是什么呢？机会像个老人，这个老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因为他头发很长，所以当他在你面前，他前面头发很长很长，所以如果在你面前，你应该一把把他抓住。但如果他一转身，这个老人呢，他前面的头发是长的，后面是秃头，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抓不住他了。许多人悔恨一生，没有别的缘故，就是他不知道在哪一刻，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是他一生最好的黄金机会。他只要一送过去，他再回来已经再也没有了，那个机会是永远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特别在智慧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什么？在智慧的门口等候。我们应该在智慧的门框在那仰望。为什么？因为只有圣灵给我们智慧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在主脚前的时候，主告诉你说那是最好的机会，抓住他。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给你的启示。连我们自己的奉献，连把我们的奉献要坐在主的脚前，你看见许多时候已经太晚。常常有的人说，我奉献主，我爱主，什么时候都是我的机会。不要那么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智慧人的话，你要看见今天你能侍奉人，今天你能奉献，是主给你很大的尊荣，主给你很大的面子，主今天给你很大的荣耀。你明白吗？今天你要把礼物献给伊丽莎白女王，你要先问她，她肯不肯接受。如果她肯接受这个礼物，这是不是她的尊荣，是我们的尊荣。所以弟兄姊妹，连我们今天对于主的奉献，连我们今天能不能抓住我们一生最最大的机会，你看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主的脚前来的。只有一个坐在主脚前的人，他常常 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拯救灵魂，无论是主要祝福你，弟兄姊妹，那一次那一天可以说是改变你一生的一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天天的在主面前等候？我们怎能不能养成一个生活，乃是天天在主面前，是坐在主的脚前。然后你看见吗？当我们得出启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抓住机会。我从前有个故事，这个只是故事而已。他说有一片麦田，那么有一个人呢，就跟个小朋友说，他说现在呢，我请你从麦田这边进去，我在麦田那边等着你。那么如果呢，你经过这个麦田，你能够拾取一个最大的麦穗，我要给你一个奖赏。所以呢，结果那个，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只能够摘取一颗麦穗，你不能两颗，不可以。一生你走过只能摘取一个麦穗。结果呢，那个人在那边等，结果小朋友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那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两手空空呢？他说起头的时候我总以为是，我看那颗麦穗很大，但是我想前面一定有，我再等一等，到了前面我想后面一定有，但是后来越来越小，我干脆就不摘了，所以结果是空手出来的。你相信吗？当我们从人生经过的时候，无论是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婚姻，请大家记得，我们当从麦场经过的时候，你当然有你的拣选，你怎么不能拣选？你有你完全的自由，但是问题不是你的拣选。只有圣灵在天上能看见哪一个麦穗是最大的，你看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你寻求他的旨意，只有当你活在主的脚前，这个时候当我们的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抓住他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今天告诉年轻人应该怎样拣选更好的一半，不错。今天我们知道说，当你还找寻找更好的一半的时候，我们帮助他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但是不要忘记，你千万要记得要帮助他，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他如果天天的真的坐在主的脚前，只要听主的道，让主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就当他明白了主的旨意以后，他就能够抓住机会，把最好的做在主的身上。所以巴不得经过这一次特会以后，有许多的人能够因着听主自己的话，能够把我们一生、把我们的青春能够奉献在主的手。因为只有他掌管明天，只有他掌管我们一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说，在主脚前表面上只是在主脚前，这里面有许许许多多多的故事。当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玛利亚她也是普通的人，普通的是，你知道马大会抱怨，她也会抱怨。结果明明他们打发人告诉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个爱在原文是不是普通的爱，乃是有深度的爱。然后约翰下面讲说，主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那个爱也不是 agape 的爱，是神爱世人那个爱，那是有深度的爱。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个地方又待了两天，你看见吗？对于我们的主来讲，如果我爱拉撒路的话，我应该多停两天。对于玛利亚跟马大来讲，如果你爱拉撒路的话，你应该立刻就来。所以你看那句话很简单，那句话就是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下面没有说你赶快来，不需要。你认识我们的主，你这根本不需要的，根本不需要。你知道主怎么爱拉撒路，你知道下面一句话完全是多余的。所以你看见马大跟玛利亚，他很有把握，只要告诉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主耶稣一定是千万火急火速很快的赶了回来。结果呢，急惊风碰到了慢郎中，主耶稣又待了两天，刚刚好多待两天。到场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为什么是四天？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应该还在这个坟墓的周围漂浮的。所以呢， 如果在四天之内，有可能就灵魂又回到他的身体，然后他又苏醒过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说这个人死了，你要问他有没有死透。这个死透什么意思呢？就再也不能回头了。那么那个回头的线是怎么画的呢？是四天画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多待了两天？难道我们主错了吗？难道我们的主不爱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耶稣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又待了两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主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他爱我们，但是稀奇的很，我们以为爱主应该立刻就来，但主说，我如果爱你们，我要故意停留两天。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真的四天了，玛丽你们拉撒路真的活生生的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真是回天乏术，这个怎么样都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人到尽头的时候才是神的起头。我们的主一定要等着拉撒路死透了，所有的人都爱哭，所有人都觉得绝望了。如果有人能哭拉撒路，这就是我们的主救拉撒路的时候。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哭，我们没有到尽头。什么时候我们能像拉撒路，爱拉撒路周围的人在那里哭，你就知道说四天已经到了。不要忘记，在主耶稣的计划里面，他故意的停留了两天，刚好是四天。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拉撒路真的死透了，然后死人听见有声音，神儿子的声音，就活过来了。然后那一次我们的主很小心，我们的主没有说出来，如果主说出来，所有死人通通出来了，没有，他说拉撒路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经历是拉撒路的经历，明白吗？这个经历是玛利亚的经历，这个经历是谁的？是马大的经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主爱我们，我们以为主爱我们一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结果主爱我们就是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那你怎么办？你当然会像马大一样。所以马大一看见主就说你来晚了，一看见主就是说你 一看见主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他和这个呀玛利亚的一段话，那是完全鸡同鸭讲。你看见没？那个时候呢，你看主说一句话，他说另外一句话。那么马大听见了耶稣来，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仍旧坐在家里。然后马大就对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前就什么，谁也必刺你。”然后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意思就是现在就能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主说：“现在。”他说：“末日。”所以弟兄姊妹，他已经不得安慰了。他知道，根据人的观察，如果主耶稣真的爱马大、爱拉撒路的话，应该早两天。如果早两天，根本主就没，根本他的兄弟一定活着的。所以，如果他要行神迹，如果主耶稣要代表显来彰显的大能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早到两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主迟到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主做错了。其实主做错了吗？主没有做错。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原文是 I am resurrection， 所以原文就是我现在就是复活，我现在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着的人，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然后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都是将来世。”我们的主和他讲现在世，他和主讲将来世。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不代表你我的经历吗？主的确爱我们，我们也知道因着主爱我们，我们一祷告主非听我们不可。但有的祷告主听了，有的主祷告主没有听，为什么？因为主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马大有一个想法，玛利亚也有一个想法，他觉得如果主爱拉撒路，他应该千万火急立刻到，他就不死了。所以你看，连他周围的犹太也说，他说你看呢，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因为耶稣哭了嘛。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耶稣哭了，好像真的耶稣是哭拉撒路， 不要忘记啊，当耶稣看见周围的人也哭，看见他哭，然后呢，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他当然指着玛利亚了，看见玛利亚哭，然后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生忧愁，然后圣经说耶稣哭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周围的人都以为说，如果主能找到问题就好了，但是不，他们都不明白我们的主。所以呢，像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的主要显出他的能力，如果我主要显出他的爱，他应该是不死。这是我们的意见，不死。犹太人说不要死，那么那个门，这个拉撒路的两个姐姐也是这么说的。所以难怪我们的主哭了。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误会我们，当我们都好像爱主，但是我们好像都误会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情景。但是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神能够得着。也就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就造成了他们要杀死主耶稣最近的一个原因。钉主十字架有近因有远因，有原因，远是远很远的远，有近因，相靠近的近，有最近的，有最远的。所以有近因有远因，那么你如果知道主为什么钉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就要了我们主的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行一个神迹，他从来不计算代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真的爱，乃是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你看见吗？甚至于等到他们要杀害主耶稣的，他们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呢，当然玛利亚有她下沉的时候，当然玛利亚有她委屈的时候，当然玛利亚有她伤心的时候，有她失望的时候，但同样的一句话，圣经说，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看见吗？这什么意思？这个还是对主投信任票啊。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就是迟了一步，你只要能来，你只要抓住机会早几分钟来，你看见吗？我的兄弟就必不死。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要晚几分钟来，虽然死了，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死而复活乃是我们主心中的那个旨意。但是因为马大跟玛利亚不明白主的旨意，所以他们有同样的一个抱怨，他们抱怨的词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马大跟玛利亚不同在哪里？当你读到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真的是玛利亚，他蒙恩得救的时候在主的脚前，他听主的话在他的脚前，他的奉献的时候，当因着在主的脚前，他就能把香膏浪费在主的面前。那么同时弟兄姊妹，你也知道说，他因为一直有一个习惯，他就是抱怨，他就是不满，他就是伤心，他能够清楚在主的脚前。所以在主的脚前是我们清楚的地方。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会抱怨，抱怨当然不讨主的喜悦，但你知道抱怨的难处在哪里吗？抱怨的难处就是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不满意，好像就是神不知道，你从来没有告诉主你有多不满意。所以真正的你的失望，真正你的伤心，真正所谓的不满，你可以告诉主。弟兄姊妹，你如果在他面前的清楚，因为你清楚在他的面前，全世界就你和主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主的抱怨，我们对主的不满，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主不知道。所以但愿
主开我们的眼睛。难道主爱我们，主拯救我们？他不能是你唯一的人，你能把你心中不管什么样的话告诉他。有许多话你不能再讲了，因为你觉得你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告诉主说，主啊，我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玛利亚她怎样的活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玛利亚，讲到在主脚前的生活，玛利亚她的当然是个典型，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在主脚前的不只是玛利亚，在主脚前的你看见有好多好多的人。所以等到慢慢我们在主面有经历以后，那么然后呢，你比方说你读到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你看见有一个管会堂的叫做耶路，他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请求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女儿快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脚前是我们祷告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在主的脚前，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在人的脚前。所以你用了最好听的话，你用了最光冕堂皇的话，但弟兄姊妹，你有几句最重要的话，你再三的请求，那个恳切，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必须是在主的脚前。你可以让弟兄姊妹都知道为你代祷，可以，你可以在祷告聚会里面祷告，甚至放声痛哭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来到主的脚前，你有没有来到他的面前，你真的再三的请求他。换一句话说，你从深处在那里祈求，在深处在那里叩门，他一定为你开门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祷告，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过是做一个祷告，就是祷告不是做的。如果做的话有起承转合，做的话要怎么起头，要怎么结束。弟兄姊妹，你今天祷告不需要打草稿，你心里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叫做在主脚前的祷告。有一个印度小孩子呢，那个传教士刚好教他几句英文 ABC ABC， 然后呢第二天他可能要回去，然后传道人在慢慢都教懂了他英文以后，然后就要把福音传给他。诶，结果呢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传的人告诉他宇宙中有一位真神，他这个知道的。结果他回到森林里面去，他碰了一只大老虎，那大老虎来的时候，诶，他就急起来，他觉得他应该来呼求天上的真神，但是那个传道人没有告诉他，这个西教士没有告诉他怎么祷告，他不会，所以他没有办法，就要讲 ABC ABC ABC， 他刚刚学 ABC， 结果神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直注意我们祷告，祷告的对和不对，祷告够不够文雅，祷告像不像一个基督徒祷告。弟兄姊妹，所有的祷告，最好的祷告乃是在主的脚前恳求的祷告，在主的脚前哀求的祷告，在主的脚前央求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祷告什么？这个是脚前的祈求。那么后来有一天呢，有一个妇人，她在推罗西顿，听说呢主耶稣来到了推罗西顿，这是难得的一件消息。结果呢，因为他有个小女儿是被巫鬼附着的，是个迦南的妇人，他听见耶稣的事，就来夫妇在他的脚前，也是求他医治他的女儿。那么不要忘记，等他在他脚前的时候，你看就和主耶稣在脚前有一番的对话。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啊，我们只会在那求，我们不会对话，你明白吗？你求，你说主啊，你非给我不可。然后有的人更稀奇了，他在主面前说两句话，就是讲讲主耶稣啊，我现在希望你为我做这件事，希望下个礼拜这个时候你给我一只手表，讲完了就走了。然后呢，就意思是你祷告完你就起来了，那么主耶稣还没有听清楚，人就走了。所以我们就根本没有耐心的，你看见吗？我们的这个刚刚我们觉得两个腿跪下去祷告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见吗？所以没有多久，希望越快越早起来越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祷告。 但是在这样在主脚前的祷告，你要注意下面，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回去读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五节那一段，你读那一段你就知道说，这个被鬼迦南妇人，然后当他在那里为他女儿代求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一段的对话，意思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到底主答应还是不答应。这个表面上主没有答应，你看见吗？现在我们难处在哪？到底主答应不答应？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在乎，你不在乎，主也不在乎。你忘记了，主好像也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祷告，你一面祷告，你要听听主怎么说的。你有没有下文的？很多人祷告没有下文，所以你看这个祷告不是在主脚前的祷告。如果在主脚前的祷告的话，你一定祷告，一面祷告一面有下文的。然后也许主说，我有问题，也许主的感觉告诉你说他不容易答应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主明明在那里好像给迦南妇女浇了盆冷水，迦南的妇人浇了冷水，那你们回去读那段圣经就清楚了。那个迦南人，因为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这个大卫的子孙不是给他叫的，大卫的子孙是给儿女叫，是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叫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乃指着弥赛亚来说。所以第一个就叫错了，你应该叫爸爸，就喊妈妈，就喊错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纠正他，但是主是故意纠正他，你若读下去很清楚的。然后主怎么说呢？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我们读那一段就替着迦南妇人抱不平，怎么我们主耶稣把人当作狗呢？其实不要弄错，那个狗在希腊原文是玩具狗，不是普通的狗，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主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但为什么我们主要讲那句话呢？因为我们的主要把他信心把他引出来。有的人祷告完了，在主面祷告完了就走了，他根本不懂得什么信心不信心。我们的主呢是要激发他的信心，那个信心已经在他里面，你明白吗？现在主要把他引出来，把那个信心引出来。那这样的话，你看这个迦南妇人就学了很多的功课了，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么当然这个迦南妇人听懂了，这个儿女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这个饼呢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我呢是只狗，我是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普通以色列人，因为他优越感很重，看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你看这个有对话，你明白吗？许多祷告我们没有对话，和主没有对话的。然后他怎么说呢？然后他说这个狗呢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吃的不是桌上的饼。如果你把饼放在桌上，我狗爬到桌上去是我不对，你明白吗？那么桌子什么地方？桌子当然指的迦南嘛。所以如果把这个饼放在桌子上，就是把主耶稣当然是儿女的饼了。如果他不离开迦南，就在迦南那块地方，那么这个什么呢？这叫做饼放在桌子上，但是我没有爬到桌子上。为什么？因为我人在家，我人在推罗西顿，我没有跑到以色列去啊，是你跑下来的，是你跑到推罗西顿来的。你这个饼是放在桌子上，结果你怎么跑到推罗西顿来的呢？这不等于把饼的饼屑掉到故意掉到桌子底下来了吗？所以很清楚的，我没有找你，是你来找我的。我没有要爬的，我这个狗没有爬到桌子上要吃那个饼，结果呢你看见我还在桌子底下，结果你为什么要到桌子底下来？你为什么饼卸到了桌子底下来？你为什么好端端的从这个加利利从犹太地为什么跑到推罗西顿来？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个信心是个了不起的信心，这个祷告主非听不可。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祷告的艺术。我们以为说祷告就是祷告，没有这件事。祷告就是央求，不是个姿势的问题。你只要在主的脚前，你就是与主面对面。你只要与主面对面，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只有一句话两句话就完了。许多时候因为你对空气讲话，所以你没有忍耐了。空气讲话，你觉得对空气讲话了半个钟，你说我够了，我腿已经酸了，我可以起来了。弟兄姊妹，这是表示你对空气讲话，你不是坐在主的脚前。如果你在主的脚前，你是面对面的话，你看我们的主就激，你可以说是激将法也可以，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把这个迦南妇人那个信心就把它激发出来。这一激发那不得了，这一激发你看见没，就果然证明给我们看他是有信心的人，很清楚的。所以然后呢，他的祷告就得到答应。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止在脚前有祈求，在主的脚前也有满足。什么时候你的愿望满足，你所要的你得到了，这就是满足。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是在脚前的祈求，像耶鲁啦，像管会堂的，像这个迦南妇人，很清楚的，这代表什么？代表在脚前的祈求。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比方说我们读过马太福音十五章，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就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都放在他的脚前，然后圣经说他就治好了他们，一个个在他的脚前都得着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的满足都是脚前的满足。因为当我们哀，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你看见主何等恩待我们，主常常给我们的乃是预格的恩典。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在他面前就完全的得着满足。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很清楚的，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到格拉森去，那么那个人被鬼附真是很辛苦。你想想看，2000头猪受不了的，受不了才跳到山崖下去嘛。如果那个2000头猪啊被鬼附还在跳舞，那么就那还好，对不对？这个都受不了才往湖里跳的。你看这个被鬼附的需要忍受2000头猪不能够忍受那个黑暗的权势，你看多么痛苦。结果感谢主，主医治了他。他起头是自残的，你知道吗？自残就自己残害自己，拿着那个石头来割自己。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那么尤其你知道在以色列，特别是我们假定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啊，那么这个加百农大概在10点钟的位置，这个伯塞大大概在1点钟的位置，在3点钟的位置就是格拉森的位置。那么如果大家沿着湖绕场一周的话，你会发现呢，在葛拉森那个附近，你知道普通的这个山呢，一下它这个斜坡慢慢就斜到湖里面去。所以主耶稣5个饼2条鱼多半都是在这样的山，你懂吗？一面你可以看到海，那另一面慢慢斜上去的。所以整个山呢，你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猪不可能滚下去，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只有在3点钟那个地方很稀奇，那个地方刚好那个很多坟墓，然后再过来一点，到现在还是坟墓啊，过来一点，然后呢有一个悬崖，一直从那里一直要掉下去的，那这个只有这么个地方，没有别的地方。所以如果2000头猪真的要滚到山崖、滚到海里面去的话，就是那个地方。到现在，你若附近走走，你发现不只有坟地，而且很多的石头叫做火石，火石很尖锐的，火石给很容易砍伤的。所以你知道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我们晓得是主耶稣真正那一次主真的医治了这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然后呢，路加福音第8章，尤其路加福音他最喜欢用脚前，很稀奇。那么到了第8章35节，那里说什么？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全城的人都跑老远就跑了，因为这是太大的事了。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鬼得出医治，他们关心的2000条猪那个钱不见了。你看那2000条猪一掉下去，不知道他们所有的家产都没有了。所以他们最后央求主耶稣离开。如果你看见主耶稣能够赶鬼，能够叫那个2000头猪都受不了的能够得出释放，大家应该欢喜快乐，大家应该每个人都捐2000头猪的钱都可以的。但是没有，你看见大家反而央求主耶稣，因为对他们财产损失太大太大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圣灵有一个记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仔细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众人出来看见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什么？看见鬼说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本来你看见吗？都是在黑暗权势里，但如果主拯救了我们，这是何等的见证，看见吗？本来是用石头砍自己的，本来根本是你看见那是何等的可怕，受罪的摧残后，受魔鬼的摧残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现在我们的主 把那个鬼赶走了。然后圣灵告诉我们说，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本来不是穿着衣服的，本来显给世界是所有的羞耻，现在你看见吗？主遇见他，他现在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脚前的满足。我们蒙恩的救以后，弟兄姊妹，本来我们是不禁不住的，现在呢我们清楚了，本来呢我们是赤身露体的，现在我们穿着衣服。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蒙恩的救以后，他应该在哪里？当然应该在主的脚前，这就是他的。所以这什么？这就是见证嘛。你看这个人只要能在主的脚前，圣经怎么说？他们就害怕。为什么？世界上能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能够坐在主的脚前，稀奇不稀奇？所以你看，当圣灵形容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他没有浪费笔墨，非常非常的生动，给我们看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在主脚前的满足，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然后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当主耶稣在那许多人拥挤主的时候，大家只是拥挤他，结果有一个人摸主耶稣的衣髓。今天也这样，跟随主的人很多人都在拥挤我们的主，有几个人摸主的衣髓呢？那你一摸主的衣髓，我们的主知道他能力出去了，所以他就到处找是谁在那里摸我。所以呢这个女人她知道她不能够隐藏，圣经说她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就好了当了众人都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你怎么传福音的？当然因为你摸了主的衣髓，结果你得救了，现在你不能再隐藏了。但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一个人，他是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匍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把摸他的缘故不只告诉主，还有怎样立刻得好了，当了众人都说出来，都众人的面主听见了，世界也都听见了。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你怎么蒙恩得救的。你是匍匐在他的脚前，你站在讲台上面，但你这个人是在他的脚前。当你一面述说你怎么蒙恩得救的，一面你觉得主的同在，另一面这个世界就听见了。你传那一次你所做的见证，那是充满能力的见证。我觉得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基督徒的名嘴太多了。世界上有名嘴，名嘴可以治国，名嘴可以轰动全天下。现在基督徒也有很多的名嘴，好像说你只要是律师，你就可以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名嘴是很重要的，但是请大家记得，有一个福音，有一种的传福音，叫做在主脚前的福音。你信不信？许多的福音，你只对人说，你没有对主说。你站在讲台上面，你对很多人都说了，你当时就是没有对主说。如果你真的也是对主说，你这个人是完全被膏油充满，被圣灵同在。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完全充满主的同在。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叫做麦雅各。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传福音很有恩赐，比方说穆迪是一个人，还有格里汉也是一个，宋山杰博士也是一个，他们非常有恩赐，他们一起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救。那这个弟兄就不是了，这个弟兄没有读，没有，他不过是矿工的，只不过是个矿工，他不过是个采矿的，没有多少的学问。但是稀奇的很呢，他没有多少恩赐，但是他很有福音的灵。所以有一次啊，他到一个工厂里面，到一个工厂去传福音，很多是女工在那，他们看，因为他大概不是，这外貌并不是很好看，所以大家就笑他。但是呢，他是被圣灵感动。当他真的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做工。所以后来有人就问他，因为他真的救了很多很多的人。后来有人就问他，他说：“你告诉我你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能蒙恩得救呢？他说：“我的秘诀是这样，我在主面前的时间，比在人面前的时间还要多。”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祷告，我匍匐在主面前的时间，比站在人面前的时间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你祷告的时候是在主的面前，你讲道的时候仍旧是在主的面前。 两种不同的讲道。一种的讲道只是讲道，大家都听见，世界都听见了。一种讲道你讲给主听，让世界也听见了。如果你真的能如泣如诉的对主来说，等到你真的让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那个福音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能力，人不能够不悔改，人不能够不相信他。所以你看，这又是个例子，就是在主脚前满足的例子。好，那么等到我们真的在主面长大的时候，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就像主所说的，你要关上门，明白吗？那么进入你的内屋。那现在我们要问了，这个内屋是什么意思呢？内屋原来啊是犹太人，他们不管多穷，每一个房子里面都有个藏宝的地方，那叫内屋。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呢，到这个房，犹太人带，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带你到他的房间里，带家里去，带你到内屋，他一定把宝给你看，那是他藏宝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主说你要进入你内屋。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宝放在哪里啊？保罗明明说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对不对？所以可见我们里面有宝啊。但是我们宝当然在哪里呢？圣灵当然住在我们灵的深处，没有疑问的。所以关上门进到你内屋，就是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很简单的，来到心灵的深处，我们很自然就来到主的脚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那么我们要问说，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到底做什么事情啊？很清楚的。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28章，你记得主复活以后啊，然后呢主耶稣遇见那些妇女，那些妇女不是到坟地去吗？他们找我们的主去，结果我们主已经复活了，然后天使对他们说话，那么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耶稣呢在半路上，主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在主的脚前你做什么，当然是敬拜，在主的脚前就是与主有交通。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抱住的脚拜他。那不止这样，我们刚才说过了，就在虽然玛利亚不明白主的旨意，但是呢他能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圣经说他是伏伏在主的脚前说的。所以但愿我们每次关上门，我们不止在那里祷告，我们也在那里敬拜，而且呢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的主。那么同时呢，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他经过加利利跟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个多半应该在多丹那个地方，你记得吗？就是约瑟不是找他哥哥终于找到那个，大概就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主耶稣就碰到了10个长大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是只有一个看见自己好了，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主告诉他说，得医治的不是10个人，另外9个人到哪里去呢？而这个人呢是撒玛利亚人。换一句话说，主说他是外族人，稀奇不稀奇？怎么外邦人回来感谢他？那其他9个到哪里去？明明主拯救了10个人，那9个人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人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路加说又伏伏那个人回来，那个长大猫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来到心灵的深处，我们来到主的脚前，那你要问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倾吐，在这里也是感谢，千万声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上一次你什么时候感谢主的？一个健忘的人不容易感谢。我们要问说，上一次我们有没有为着主所给我们的感谢他？不错，主给了你玫瑰，主也给了你玫瑰上的刺。你为着玫瑰感谢过1000次，你有没有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主1000次呢？所以要记得，脚前的生活是感谢的生活，脚前的生活是倾吐的生活，脚前的生活也是敬拜的生活。 好，我们刚才讲过了，如果你真的来到深处，你真的与主有交通，你真的感谢他，那有什么结果呢？到底有什么事要发生呢？那么这就是玛利亚所学的功课，就是脚前的启示。所以如果在主脚前，不光是祷告，不光是敬拜，不光是感谢，不光你的病得到医治，不光是满足，那你就在主的脚前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不要忘记，坐着听他的道，这个道就是话。所以今天坐在主的脚前，你不能嘟咕嘟嘟的讲了一大堆就走了，不行，你要坐在他脚前听他所说的话。所以你看你们圣经里面有许多主的话，但是呢，因为你太忙了，所以你需要安静一段时间，需要来到你的深处，然后呢，你听主借着圣经你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启示就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在主脚前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在主的脚前有一个荣耀，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形，就非常荣耀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得着启示。得着启示什么意思呢？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难处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年轻的弟兄到了适婚的年龄，现在他要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是神所给他的。所以他常常就问说，到底什么样是神的旨意？那我对这些年轻人，我常常问一句话，他表面上是要神的旨意，对不对？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怕说万一呢，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以为是小鸟依人的小鸟，结果牵回来是河东狮吼的狮子，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当然就损失就太大了。所以他不是爱护神的旨意，他是怕说万一不遵守神的旨意，他吃大亏了。所以我常常问一句话，就是说你到底爱不爱神的旨意？年轻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有一个秘诀条先决条件是你爱不爱他的旨意。如果你爱，你就能明白；你不爱，你就不会明白，明白吗？许多时候你根本心中已经有一个人了，你非要他不可，结果你就和神奋斗半天，结果你怎么样你就听不进去，怎么样都听不进去。很简单的，就好像开车的人呢，他一直问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我要向前向后呢，还是怎么样？他已经放在第一档了，表示一定要向前了吗？你已经讲好要向前，你还问说到底向前向后，这是白问的。你要放在中档才可以啊，那也不向前也不向后，这个才对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明白的？在主脚前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有当你在主的脚前，当你把自己倒空了，你把自己放在空档上，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个时候主会告诉你说，那个人就是你一生最大的麦子，要抓住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不会再吃后悔药了。好多人不只是一次，是两次后悔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根本要么就没有听见，要么听见没有顺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你要得着启示，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主的脚前。没有主的话，我们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你看见吗？到底是不是那个弟兄，到底是不是这个人，主一定会在主的话里面对你说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指着你把有的年轻人就把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就随便指一个地方，然后上面说犹大出去吊死了，哦，他这个应该不会神的旨意，马上合起来，再翻另外一个地方，你去照样行吧，那这个更不行了。然后再翻一个地方，那是约翰福音，你要做的赶快做吧。你如果把这个三个连在一起，你说是神的旨意，当然不是的。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你平常要把神的话读明白，读清楚，都读了，所以神的话已经对你说了一次，第一次，那么你在主的脚前安静下来的时候，然后在深处你关上门，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主就会告诉你说，借着他已经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主复活以后你还记得吗？主怎么说？他说，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为什么说手跟脚等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的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 他的手上是有钉痕的手，他的脚是有钉痕的脚。只有钉痕的手加上钉痕的脚，就等于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复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需要主的启示，你只要看见主的脚，你就看见他这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每次你在主的脚前你看见什么，每次你在主的脚前你不能不看见那一双的脚，而那一双的脚乃是带着钉痕的，永远不会错。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一双钉痕的脚，那个脚乃是爱我们的脚，你只要看见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能不把自己献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来到主的脚前，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主把布幔揭开了，让你看见他。那你说我怎么看见他呢？你在他的脚前，不要忘，你已经看见他了，因为你已经看见钉痕的脚。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主的脚前是我们应当在的地方？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比主的脚前更吸引我们的心，没有一个地方在主脚前更能摸着我们的深处。就像新兴道夫一样，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学了，他大学已经都读完了，他现在周游全世界，他到了德国的一家博物馆，然后他看见一张画，那张画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下面有两句话：为我你舍，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什么？这句话紧紧地抓住了圣心道夫，他忘记了时间。后来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说：哦，原来时候已经到了，是关门的时候到了。后来他就把他一生奉献给主。他是全欧洲最有名的一个权贵，当初圣经里面那个有少年的官，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主呼召他来跟随他，他对主说 no。 但这里有一个新兴道夫，同样少年的官，对我们的主说 yes。 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新兴道夫他能把他一生的奉献给主呢？你看看后来新兴道夫他一生的工作，他永远他脑海里面有一幅图画，就是羔羊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那一双的脚，你就不能不愿意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住在主里面不是到修道院去，不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枯燥的，不是。住在主里面是说你祷告祷告，一下子一个钟头就过去，两个钟头就过去，这个叫做在主的脚前，明白吗？在主脚前，不是在主脚前你被他的话吸引住了，你被他的这个你被他那双脚吸引住了，因为你看见那一双脚，你看就看见了这个人。所以当你越在主的脚前，你就得着他更多更多的启示。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启示。保罗是个大有启示的人，他怎么得到启示的？不要忘记，只有在主脚前的人，你能看见那双脚，那个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是唯一带着伤痕的脚。那双脚和那一双的手就征服了你和我。这就是基督徒的故事。这为什么我们说的在主脚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背后里面所包括的是何等的丰富。然后呢，你看当你有了启示以后，那么很自然的，所以圣经说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着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所以每次讲到玛他，其实我们如果读圣经，叫约翰福音十二章才讲到这个主耶稣，就讲到玛利亚膏主耶稣，但到了十一章，圣灵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玛利亚是谁，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是用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所以当你真的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然后你才稍微知道一点更详细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弟兄姊妹，这就是玛利亚的奉献。我们刚才说过了， 就的那个时候的妇女来讲是一滴一滴用的，结果她愿意全部倒在我们主的身上，这就是玛利亚的奉献。为什么这么值钱呢？因为她有了启示，她应着在主的脚前，那明白了得着了主的启示，她当然她就有个奉献，而那个奉献是及时的奉献。你看见吗？那些其他的妇女要膏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她抓住她的机会。所以你看见得到启示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的反应，自然就是我们的奉献。那奉献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如果读《使徒行传》13章25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读到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提的，讲的约翰，只讲的约翰提鞋带，如此而已。但是呢，只有《使徒行传》，你看见吗？又是路加，路加是很细的，非常细腻的人。他说：“约翰将行进他的城途时，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你想想，一个人如果解我们主脚上的鞋带，这个人当然在主脚前。所以这个解鞋带的动作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乃是侍奉的动作。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都应该是在主的脚前解他鞋带的动作。我们虽然是不配，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我们是不配，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的脚前，在主的脚前做什么呢？是解他的鞋带。这代表什么？不只代表脚前的奉献，也代表脚前的侍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不管多卑微，就是弯腰也好，但是今天只要能坐在主的脚前，我虽然在那里解鞋带，我还是不配，我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看见吗？不是因为我为主做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你做了多少就等于在他的脚前解一解鞋带就是了。但你要说我是不配的，你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很担心许多人做侍奉轰轰烈烈的，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就是每一个侍奉，你是不是在他的脚，你是不是在他就要解他脚上的鞋带。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侍奉呢？侍奉乃是当你在主脚前的时候，你解他脚上的鞋带，这就是我们的侍奉。那不止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13章有一次主耶稣不是洗门徒的脚吗？这件事我们就不明白了。什么叫洗门徒的脚呢？洗门徒的脚就是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他居然在门徒的脚前，这个叫洗脚，对不对？所以很清楚，主一个个洗脚就表示主在一个一个的门徒的脚前，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惊讶。我们现在所读的是我们怎样在主脚前，主不能在我们脚前，这不可能，我们不敢当，像彼得所说根本不敢当，你做梦也不要想着主替我们洗脚。但是不要忘记啊，弟兄姊妹，如果主不替我们洗脚，主就与我们无分了。所以你看见主今天仍旧服侍我们，他的服侍乃是洗脚的服侍，我们在他的脚前解鞋带都不配，这个不错，这是脚前的侍奉，但是主在我们的脚前是完全不敢当。但是为什么主要这样做？主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什么意思？彼此洗脚就是说，因着你在主的脚前，主的爱感动你到一个地步，结果你看见你其他的弟兄和姊妹，你能为他们洗脚。什么时候你能够在主的脚前，你很自然的就能在他们的脚前，你在他们的脚前你就服侍了他们。你虽然在主的脚前解的不过是他的鞋带，但是又怎么因着你在他的脚前，你因着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感动，你就看见所有主所爱的都是你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能洗他们的脚，你不能吗？你当然能够洗他们的脚，你当然能够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在主脚前不只是为着在主脚前，在主脚前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对象是什么？那在众弟兄的脚前，这就是我们的侍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侍奉半天，你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的。当初你觉得这样做，哦，也许满腔的热血，好像里面主不放我们，你侍奉你没有享受，你看见吗？侍奉应该是一种享受， 如果你想到说你每一次侍奉是替主，是在主面前解他的鞋带，然后你看见这个解鞋带的结果，你也能够替所有的弟兄们洗脚，众大家洗脚，弟兄姊妹，这主给你何等的尊荣，这是何等的享受。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是脚前的启示，脚前的奉献，脚前的侍奉，还有脚前的奇遇。奇遇就是你没有想到碰到什么事情，你想到在主脚，你只是在主脚前，你在主脚前没有看到众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人说在主脚前，这是奥秘派的经历。奥秘派的的确只看见个人，看不见教会的。最好大家都到深山去，大家都到深山去，当然了，到了深山去，那么就像甘恩夫人所说的，被梅雀梅花雀啊，来吧，我们在森林底下歌唱，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现在全世界包括弟兄姊妹通通在门外，各外面我与主单独的有交通。那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光有基督不需要教会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在主脚前的话，你真的有所谓奥秘派的经历，真的有保罗跟约翰的经历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不只看见主，你也看见基督的身体。这是什么？这就是脚前的奇遇。奇是奇怪的奇，遇是遭遇的遇。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在主脚前的故事。好了，那么讲到这里都是讲得很好的，讲到这里都是讲到在主的脚前一点难处也没有，好像风和日丽，在主的脚前好像在天好像在地一样。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个罪人。你想罪人来到主的脚前会有什么结果？明白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见。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那个例子是什么呢？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呢彼得就承认说，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就恭喜他，因为这是父天上的父所启示的。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大的启示叫做基督。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就是保罗用的词啊。保罗用的词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呢？就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你看第一个大的启示是基督。然后下面呢，主就说我还要告诉你，天父告诉你这是他的启示，他的奥秘，我心中也有个奥秘，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所以第二个启示是奥秘，是教会。所以保罗才说，那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或者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以很清楚，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那么神心中的秘密是基督，他启示出来了。现在我们主心中的奥秘是教会，他也启示出来了。所以现在有基督有教会，你看这是两个大的启示。但是教会怎么能够得到建造呢？乃是当主耶稣他是永久的磐石，然后因为你我的罪，我们的罪落在他身上，然后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磐石就裂开了，然后就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个磐石，担当我们的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神愤怒这样落在他身上，结果磐石裂开了，他的心破裂了。所以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心破裂，不光有血流出来，还有水流出来，心房破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磐永久磐石裂开了，你看见吗？就好像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像当初摸亚当一样，亚当因为睡了，从肋旁就取出一根肋骨来，结果就造了夏娃。结果因着我们的主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不要忘记，教会是经过十字架才产生的。教会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才有你和我，然后神把这些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这当然就是教会。但是我们要问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你就要问夏娃当初是怎么诞生的。然后教会也是诞生，亚当诞生的时候，夏娃诞生的时候，亚当是经过无痛的手术，因为那时候罪还没有进来。主耶稣当他产生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罪已经进来了，所以他呼天唤地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不要忘记，那次生产乃是痛，乃是难产。经过生产的苦难，教会终于诞生了。所以保罗说，他为教会 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他怎么不爱他的教会？所以你如果讲到基督，讲的教会，你不能不讲十字架。好了，那么讲了十字架的时候呢，你看见吗？保罗彼得就说话了。彼得刚刚是什么？是教会的代言人，你看见没有？刚刚代表整个教会宣告说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高的启示。但是当我们的主启示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劝他你要好好保重，你要可怜你自己。那弟兄姊妹想想看，主说我要上十字架，三天被杀，我要被杀，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弟兄，第一次他把十字架这幅图画告诉他，他说你万不可如此。想想看，这不是神的意思吗？是神的意思要我们的主到十字架上去，然后我们才有蒙拯救。今天主耶稣做了我们救主，我们才有希望的。但是现在想想看，是谁劝主耶稣说万不可如此？是谁告诉主耶稣说你要多珍重啊？你想想看，如果彼得真的多讲几句真正，如果我们主真的被他感动的话，我们今天还有救恩吗？当然没有救恩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大家，这个后面为什么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吗？这里明明有一个人前几分钟还是教会的代言人，到了后来变成撒旦的代言人，怎么可能呢？为什么？然后主怎么说？然后主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灵。你一番好意我完全感激，你一番好意我完全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为什么？我不能不敢接受。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接受的话，那么救恩怎么办？神的意思怎么办？我到底要你的意思还是要神的意思？所以明白吗？所以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彼得是完全好心，你看这一回被主耶稣责备，他委屈的不得了。你看他完全一副好心，完全爱护主耶稣的心，说你万不可，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我要基督。但是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普通犹太人所要的。他们觉得基督根本不可能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但是你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有基督，没有基督就不可能有十字架。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彼得不明白主的意思。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时候主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你们回去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都不仔细读啊，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的读。那么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里怎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知道这一次啊，彼得拉住我们的主叫他千万珍重，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主怎么解释他？他说你是绊我脚的。原文什么意思？你是把你的，你是在我的脚前放了一块绊脚石。所以彼得现在也在主的脚前，他只有在主的脚前才可能把主绊倒。不过他现在需要把什么？需要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的脚前让他绊倒的。如果这一次彼得成功的话，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就不能伸张，没有救恩就没有救恩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彼得是个得救的人，彼得是一位启示的人。这么有启示的彼得有一个危险，他竟然成为撒旦的代言人，他居然只体贴人的意思，他居然能成为神旨意的拦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主的脚前，但是我们会不会就是主脚前的绊脚石？我们常常怪这个人，怪那个人，怪这个人叫教会不能成长，怪那个人今天教会那么多难处。弟兄姊妹，会不会你在主的脚前，你眼睛没有看见，你就是那块绊脚石，需要主说，需要主说你是绊我脚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那个绊脚石。那个绊脚石，这个原文是绊脚石，什么意思呢？绊脚石当然都在脚前嘛，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就等于是我脚前的绊脚石，你把我绊倒了。如果我真的倒了怎么办呢？我真的倒了，神的旨意就倒了。你愿意看神的旨意倒吗？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到底是罪人，我们到底今天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虽然在来到主的脚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带着难处来的，我们还是带着问题来的。 我们常常会拦阻神的旨意，所以要记得，每次我们在主脚前，第一个提醒就是，你就是那个绊脚石。那么怎么办呢？下面主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什么意思？那么那个十字架到底什么？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呢？那你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有一个解释，那里解释就是说，十字架那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如果人心隔离了，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中国人中文分得很文雅，是讨厌人，但是原文什么意思呢？那十字架作为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原来是块绊脚石，明白吗？一个人如果背起他十字架，什么意思？就让圣灵把什么，把那个绊脚石放在我们的脚前，结果我们倒了，我们倒了，神的旨意就不能倒了，就不会倒了，没有人拦住他的旨意，结果神的旨意就成就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吗？现在你知道在主的脚下最大的难处是谁？是你和我这个人。那我们这个人需要背十字架，那么好了，然后我们倒了，我们的主就不会倒了，我们主就可以一直往十字架去了，就能完成救恩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钉十字架是个加号，背十字架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叉号，一个这样的号。你所有做老师的人，如果问你答错的话，要么答这个叉叉，要么答这个记号，非常可能的。那背十字架有人讲说可能是两，多半是应该是一块木头是背的，然后有一个摆在那里的。那么当然从前以为说一定是这样的记号，不管怎么这样也好，这样也好，严格说来，当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有个记号是打叉的记号，这样叉叉呀，这样可以就把你这个人叉掉。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可能，我们的可能是什么？就是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我们什么时候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神的旨意就完了，就不能伸张，在我们身上就不能伸张了。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能打叉，主耶稣不能倒的，明白吗？你在主的脚前，你不能把他绊倒的，你要叫他能够一直完成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他不倒你非倒不可。那所以怎么办？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当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那就是让十字架放在你的脚前，你倒了，神的旨意不就不倒了，你衰微他就兴盛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这个常常对神旨意打叉叉的人，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把我们这个人取消的，把我们这个人舍掉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就能往前去。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吗？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真正被十字架征服的人，真正背起十字架的人，就像什么呢？就像约翰一样。约翰说，我一看见他的主，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扑倒在他脚前的人。而且你记不记得这个启示录十二章有个异象，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日头当然指着基督来说，月亮我们知道普通都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教会永远在他的脚底下，不光彼得在他脚底下，所以他不会成为第一任的教皇。那么而且全教会都应该在他脚底下，为什么？因为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还有下面，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又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脚下脚前乃是我们顺服的地方，我们不止在他的脚前，我们乃是伏在他的脚下，不是在他的脚前。我们有首诗歌好唱，主你得胜，我今服你，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能说我们欢欢喜喜的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想大概我已经把这个新约里面的圣经关于主的脚前我大概都说了一遍。那明天早晨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份的讲义，如果你明天来，明天不来就没有了啊，你们来的话，每个人就一份的讲义，那么就把圣经里面这些 这种种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那么还有今天晚上哈，我们给大家讲一个还没有机会讲，所以希望你们明天来的时候好不好，希望你明天继续带来。所以讲义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们一直带在身边，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呢都会提到。那表面上的这个西乃山怎么跟主的脚下有关系，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明天大家来了，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然后我们当然最要紧的，我慢慢慢慢的要往保罗跟约翰的经历推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一同来看在主脚前。好，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在台风天的时候你还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看见你何等的安慰，何等鼓舞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把荣耀都归给你。今天只是好的开始，我们求你明天后天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继续一同来赴会，一同来蒙恩典。主啊，我们相信你这一次一定为我们预备了你所要给我们的，但愿你凡事要给我们，没有一样是漏掉的。我们也求你纪念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想到年轻的弟兄姊妹，但愿你用爱来吸引他们，不止在座的有一般人来了，他们也能够邀请别人一同来蒙这个恩典。既然你在南台湾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就叫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